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路加福音，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很高兴再次和你一起开始路加福音查经的第八讲。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平安。这次我们要继续查考耶稣加利利事工的最后一个阶段，然后我们要进到耶稣在犹太和比利亚的事工。
自从耶稣的门徒被耶稣差遣出去传道，经历了神的能力和权柄以后，接着路加福音就记载了耶稣事工里的一个关键性的时刻，那就是他要试验一下门徒对他的认识有多少。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念的路加福音第九章17节到21节。
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
弟兄姐妹，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耶稣做什么？是的，他自己祷告。当时虽然门徒和他在一起，可是他是单独一个人向神祷告，和父神亲密的交通的。
马太福音16章13节跟马可福音第8章27节都告诉我们，耶稣是带着门徒来到黑门山脚底下的该撒利亚菲利比，这是一个富有宗教色彩的地方，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叙利亚人都把这个地方当作他们的宗教圣地。耶稣把门徒一路带到这里，为的是要让他们在这样的气氛里认识耶稣的超越性。
耶稣先要门徒说说看一般人对他的看法，可是这些看法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门徒对耶稣的认识。结果彼得就代表门徒做了一个最了不起的宣告，那就是你是神所立的基督。
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在旧约圣经里有三种人必须受神膏立，他们是先知、祭司和君王。先知的职分是传讲神的旨意，祭司的角色是为百姓向神赎罪，至于君王，他的责任就是带领和保护神的子民。
自从以色列百姓被掳，犹太人就一直等候神要从大卫的后裔兴起一位受膏的君王，就是救主弥赛亚，来拯救他们。
当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正是犹太人遭受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犹太人看到耶稣的能力，听到他传讲天国的道理，就以为耶稣是要领导以色列民族复兴的弥赛亚君王。
可惜犹太人，他们不相信神所应许要来的基督，不是单单具有君王的身份，这位弥赛亚同时具备传天国道理先知的权柄，和牺牲自己一次性永远救赎罪人的祭司的角色。
所以当耶稣一再否认做犹太人的政治领袖来复兴以色列的时候，犹太人就拒绝相信他。一直到今天，犹太人还在等待从神差来的弥赛亚，却不知道他们祖先所定死的基督，神已经立他做万民的救主了。
这就是为什么当彼得认出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时，耶稣不要门徒告诉别人，以免别人误会他要率领犹太人来反抗罗马帝国，复兴以色列国，反而借着教导自己要受苦和为百姓赎罪，让门徒看见即先知、祭司和君王于一身的弥赛亚是怎么样的牺牲他自己来成就神高他做基督救赎全人类的工作。
所以22节，耶稣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 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在门徒认出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以后，耶稣在地上的事工也来到了一个转捩点。从此以后，耶稣就要脱离加利利的工作，预备走向耶路撒冷，也就是历代祭司献祭的所在地，在那里把自己献上，做全人类的赎罪祭。
那个时候，耶稣以他一贯宣讲天国的道理、先知的职分，向门徒明白地表示，他必须以祭司的身份，借着上十字架为人的罪死。就像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所说的，他是永远长存的大祭司，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
同时，神也要借着他从死里复活，又让人知道他战胜了掌死权的魔鬼，永远做王了。这就是神怎么样叫先知、祭司跟君王三个受膏者的身份同时集中在耶稣身上，也是怎么样叫耶稣借着这三个身份完成神永远的救赎大功。
耶稣的目光不是停驻在世界短暂的政权和统治，乃是天父拯救人类的永远大计。所以当门徒认出耶稣的真正身份之后，接着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十字架是耶稣对门徒说了这些话以后，不久就要背负的。所以耶稣挑战所有跟随他的人，也都要甘心为主背十字架。简单的说，就是要人舍弃短暂今生的肉体生命，来追求永不止息属灵的生命。
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耶稣继续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耶稣预言，再过不多久，门徒就要看见耶稣背起十字架走向死亡，然后又亲眼看见他从死里复活。到那个时候，神掌权的国度就要降临了。
耶稣也警告说，凡是以耶稣跟神的道为耻的，到那个荣耀的日子，就是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神也要把那个人当作可耻的。既然门徒确认了耶稣的身份，接下来耶稣也要门徒知道他的身份也是神所确认的。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八节说，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
前一次是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在去黑门山脚下的路上，就是那个众说纷纭、假神分立、偶像崇拜的地方，自己在那里祷告。这次耶稣只带着最接近他的三个门徒上山去祷告。
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到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
这里说耶稣的面貌就改变了，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二节和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二节都用变了形象来描写同一件事情，意思就是说耶稣的外表相貌整个不一样了，不但容貌改变了，他的衣服也变得洁白放光。
这个时候有两个已经在天上的人在荣耀里显现，一个是代表律法的摩西，一个是代表先知的以利亚。他们跟耶稣谈什么呢？ 他们谈耶稣去世的事。去世这个希腊字，它本来的意思是离开，就是指不久以后，耶稣要在耶路撒冷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工作，跟离开世界以后的事情。
从这件事呢，我们就知道，耶稣钉死十字架绝不是一件出于偶然的被动的事，而是在神的计划里。现在神差遣摩西和以利亚来跟耶稣谈论他钉十字架和后续的事。
32节跟33节是门徒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
很可惜，当耶稣和摩西、以利亚谈论的时候，三个门徒都睡着了。不然的话，我们在四福音里也许可以读到他们所听到的内容了。
可不是吗？当他们睡眼惺忪醒过来的时候，他们看见了耶稣跟两位旧约的人物一起站在荣光里，就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于是彼得就顺口说出自己的感觉，我们在这里真好。
是啊，当时的气氛和感觉一定非常的美好，完全跟平常不一样，所以彼得才会这么说。他的意思就是，主耶稣啊，你这种蛮有荣耀的样子实在太美了，这里的气氛和环境也太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竟然在这里遇见了历史上最伟大的神的仆人，就让我们停留在这里吧，不要去耶路撒冷了。
可是当神出现的时候，事情就不那么轻松了。34节到36节，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
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被云彩包住了，门徒快乐的情绪就变为害怕。神从天上亲自向他们肯定，他们所认识的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并且要他们知道神拣选了基督，要去耶路撒冷完成救赎的工作。
是啊，耶稣变相的经历好像他们所在的黑门山是一个高峰，从此耶稣就要从加利利的事工出来，朝另一头走向耶路撒冷，去成就神所托付的使命。耶稣跟门徒从山上下来，遇见留在山下尴尬的门徒，因为他们不能够把一个附在小孩子身上的鬼赶出来。我们念37节到43节的上半节。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就有许多人迎见耶稣，其中有一人喊叫说，夫子，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鬼又叫他抽风，口中流沫，并且重重的伤害他，难以离开他。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唉，这又不幸又悖谬的时代啊，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正来的时候，鬼把他摔倒，叫他重重的抽风。耶稣就斥责那污鬼，把孩子治好了，交给他父亲。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
这一段我们从马太福音19章和马可福音第9章对同一件事情的记载就可以知道，不但人没有信心，连门徒也没有信心。耶稣要人知道，不是耶稣的门徒或者任何一个人能够赶鬼，而是赶鬼的那个人背后所代表的、所依靠的神，神能够赶鬼。
可是耶稣的眼光 没有注意在这件人人都稀奇的事情上。43节的下半节到45节接着说，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众人正稀奇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不明白这话，意思乃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
群众的焦点是在耶稣所行的神迹，可是耶稣的焦点却是在他更大的使命。所以耶稣再次叮咛门徒有关他就要受死的事。看样子啊，门徒们真的不明白耶稣所说的，他们不明白耶稣为什么刚才赶了一个乌鬼就说自己要受死。
在经历了这一连串的事情以后，耶稣的门徒反而争论起谁是大的来。46节到48节，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为大。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就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旁边，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变为大。
十二个门徒都是耶稣精心挑选的，可是他们必须知道，谁最大不在于他们所争论的排行，而是在于他们为主做什么。一个人即使是在一个最微不足道的人身上为耶稣做了一件事，他就是坐在主的身上被父神纪念。
对，耶稣借着又用另外一件事情来教导门徒一个道理，在49节跟50节，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
主耶稣教导门徒要心胸宽大，不要因为别人不属于自己的团体，或者用和自己不一样的方法就拒绝他们。只要是不抵挡神的就是帮助我们的。神的国度永远不嫌人太多。耶稣要求门徒排除门户之见。九章五十一节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自从门徒认出耶稣是神所设立的基督，和父神向门徒印证耶稣是神的爱子之后，耶稣就带着门徒逐渐地离开加利利向南走，他的目标就是耶路撒冷，他的目的就是做被杀的羔羊，为世人做赎罪祭。
路加福音对耶稣走向耶路撒冷的过程，就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的五十一节一直到十九章的二十七节。
首先，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二节到五十六节是耶稣在撒玛利亚的遭遇。
我来念，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
我们看地图就知道，从加利利到犹太地经过撒玛利亚是最合理也是最近的。可是因为犹太人一向看不起撒玛利亚人，所以不跟他们来往，他们宁愿从约旦河东边绕远路，也不肯经过撒玛利亚。可是耶稣却没有这样做。我们猜想有两个原因。第一个，耶稣上耶路撒冷去救死的心非常的迫切，他不愿意耽误行程。第二，耶稣根本没有歧视别人的心理，所以他不会在乎犹太人不经过撒玛利亚的传统。
不过撒玛利亚人也非常的骄傲，他们一向在自己的山上敬拜神， 对于一个一向轻视他们的犹太人，竟然想要借便道经过他们的地方去耶路撒冷朝圣，这更是叫他们厌恶。
结果所预料的事果然发生了，耶稣一伙人受到撒玛利亚人无情的拒绝，雅各和约翰一定在交涉饮食住宿的时候受了撒玛利亚人一肚子的气，而他们又是有名的火爆脾气。马可福音第三章十七节记载，耶稣给这两个兄弟起名叫半尼奇，意思就是雷子，表示他们脾气暴躁。
他们想起了列王记下第一章第九节到十六节，以利亚曾经求神从天上降火烧灭那些要来捉他的人，所以就要求耶稣啊，也同样的把那些无理对待他们的撒玛利亚人烧死。
在最近发现的更古老的圣经抄本里，并没有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也没有56节所说的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这两句话虽然说的是很有道理，可是为了更忠于古版的原文，世界上各种语言的最新译本已经不把这两句话包括在里面了，有一些新的中文译本也取下了这一段。
在走向耶路撒冷的路上，紧接着路加又记载了耶稣跟人的三段对话，来说明跟随耶稣的道理。第一段对话在57节跟58节，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耶稣向愿意跟从他的人所说的话，意思就是，我所过的是一个非常贫乏、穷苦、没有保障的生活。你是不是也肯舍弃一切，过一个不贪图舒适和享受的简单生活呢？
第二段对话在59节跟60节，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
常常有人误会，以为耶稣这么说是不讲亲情的。其实在中东一带的人，当他们说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父亲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有奉养父亲的责任，等我父亲过世了以后，我再来服侍你。对听到这句话的一个犹太人父亲，他会觉得很得安慰。可是当亲情胜过对神国度的委身，那就是一个跟随神的拦阻了。
是的，耶稣一定是看出那个人是有意借着这个理由来敷衍主，所以才回答他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意思就是叫他要抓住机会服侍主。一个人如果把亲情看得比对神国的情谊更重要的话，就不能够跟随主去好好传神的道了。
是的，接着呢，61节和62节就是第三个对话。金佩，请你念这段经文。
好，我来念。又有一个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
从耶稣的回答就知道，那人是个三心两意的人，他不是这么简单的只是要辞别父亲，可能这是他拖延的理由，是想先听听别人的意见，犹豫一下。
农夫手扶着犁向后看，绝对不可能犁出笔直的犁沟来，也不可能稳定地扶住犁田的深度。同样的，犹豫不定让其他事分心的人，也不可能好好地跟从主。
总括来说呢，要服侍主就要牺牲，要服侍主就要抓住机会，要服侍主就要专心。从第十章开始，就记录了耶稣和他的门徒进入了犹太地。在上十字架之前，耶稣要为他在地上的事工做最后的准备。 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说到，耶稣开始训练一批门徒独当一面，才他们一对一对的出去传道。十三节到十六节是耶稣警告他们拒绝福音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十七节就说到门徒传福音回来以后的报告。十八节到二十四节就是耶稣对门徒的报告所做的回答和祷告。
第十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说到，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耶稣设立的这七十个人比原先和耶稣一起传道的人数多了好几倍。这一次耶稣叫他们自己选择要去传福音的地方，叫他们亲自体验一下传福音的工厂是这么的大，又要叫他们从工作中体验到需要传福音工人的急迫感，因而他们就能够向神恳求差派更多的工人。
耶稣打发他们出去以前，对这七十个人先有工作的提示。首先在第三节跟第四节，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里，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
耶稣清楚地告诉门徒传福音的困难度和生活的无地，他们不但要面对传道路途的危险，同时还必须依赖神过信心的生活。第四节的教导基本上和耶稣在第九章第三节的教导是相同的，他要门徒连生活基本需要的钱和走路舒适的鞋也要放弃，因为从前的钱币是金属的，非常的沉重，所穿的鞋用的材料和制作的技术也不如今天，走远路的时候就必须带许多的鞋供不断的更换。所以耶稣要教导门徒轻装便行，为的是叫他们一路传道的时候没有累赘。
是啊，甚至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也是同样的道理。犹太人问安往往要花上很长的时间来做社交的应酬，所以耶稣嘱咐他们不要问人的安，意思就是不要有任何的耽搁，赶紧做最重要的事情。
更何况呢，底下第五节到第八节耶稣说到门徒问安的意义是那么的重要，那里说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
耶稣教导门徒，每当他们进到一个接待他们的家庭，要先问安，意思就是不要根据人后来怎么样招待你，再来决定给他们什么样的祝福，而是要让神来决定。如果事后证明那个接待的家庭不配得平安，门徒就可以享受了自己问安的祝福。
也就是说，如果有人招待他们，那么门徒和接待的人都因为他的问安而得到祝福，不然的话门徒还是照样不会因为没有得到好好的物质供应而失去了平安。从这里呢，我们就看出来神对传福音的人和帮助传福音的人都照顾得无微不至。
耶稣还指示门徒，那些得到他们祝福的人家，既然乐意供应传道人，传道人就理当接受，因为那是神为他们预备的工价，而且受接待的人有什么就吃什么，不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随便换地方。
但是传道人他们的使命不是享受，而是向当地全城的人传福音。第九节耶稣就交代门徒说，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换句话说，门徒的使命一个是医病，一个是传福音。 其中借着医病叫人身体得医治，是要让对方知道属灵的需要，就是神的国近了。
接着从第十节到十六节，耶稣也说到拒绝福音的人，他们的结果。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
索多玛就是创世纪十九章里因为罪恶很大被神毁灭的城市，它代表的是神严厉的审判。而格拉逊、伯赛大和加百农这三个城都在加利利海的附近，是耶稣经常传福音的地方。至于推罗西顿却属于腓尼基，是一个外邦人的城市，他们从来没有机会亲眼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也没有听过耶稣满有权柄的教导。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那些听见福音却拒绝的人，他们将来要为自己的沉沦负责，他们所遭受到的刑罚比那些罪恶的城市所付出的代价要更大。
对，耶稣的门徒被打发出去，做完了他们传福音的实习工作以后，十七节说，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他们报告给主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
金佩啊，
嗯，
这里很有趣啊。
嗯，
主耶稣前面给门徒的使命其实没有包括赶鬼。
对呀，
可是门徒回来特别提到鬼也服了他们。
嗯，
这就让我们看见在福音的工作上一定会遇到邪灵的工作和撒旦的抵挡。所以即使主没有给门徒赶鬼的使命，他们还是惊艳到耶稣基督的名字和他名字的大能。门徒为这次传福音成功的经验真是兴奋得不得了。
那么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我们看十八节到二十节，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
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这句话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就是撒旦是堕落的天使，耶稣从起头就知道撒旦最后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所以门徒能够胜过魔鬼邪灵一切的势力并不足为奇。第二，当撒旦受神刑罚的时机到来的时候，他们坠落的速度将会非常的快速，所以门徒不要因为能够赶鬼就沾沾自喜，要记住这些都是神的作为。重要的是他们要为自己是天上的子民而欢喜。
二十一节跟二十二节是耶稣的祷告，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
耶稣为什么会欢乐呢？因为神愿意把自己的事向他的门徒显明出来。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17节说，从来没有人认识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就是道成肉身的真理。
所以23节跟24节说，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换句话说，能够认识耶稣，这是多么的有福啊。
是的，主耶稣的到来几乎把旧约先知有关他的预言都完成了。从前有许多的先知和君王，他们都希望能够明白和亲眼看到这预言的应验，可是那个时候因为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所以他们没有机会看见耶稣和听见耶稣的教导。可是现在门徒却是有福的，他们得到了从前的人所盼望的福气。
金华牧师啊，这让我们想起我们念路加福音第二章的时候所提到的，向来盼望神的圣者来到的西面，当他亲眼看见耶稣的时候，他就心满意足地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盼望，信靠他的就胜过撒旦的权势，而且能够明白救恩的真理。这次我们就查到这里，再会。
再会，愿神祝福您。